自序，让优秀的员工自己长出来。不是每一本畅销书都应该出续集，除非读者真的有话要说。可复制的领导力出版的时候，樊登读书有300万用户，这些年里这本书得到大家的抬爱，有了将近200万册的销量，樊登读书的用户也突破了5400万，我们的员工也从最早的十几个人变成了几百号人，管理和领导的难度呈指数级增长。不过最让我引以为豪的并不是公司增长的速度，而是我的生活节奏没有因为业务的增加而打乱。我依然生活在北京，公司团队在上海，我每天的主要工作是读书、跑步、偶尔演讲，以及每周直播一次。我本人是可复制的领导力最大的受益者。如果不是之前10年把功夫下在领导力的研究上，我恐怕早就被繁重的工作和焦虑的心情压垮了。但领导力是一个变化的东西。前段时间，我受中金公司邀请去讲可复制的领导力，他们的期待是我能讲讲可复制的领导力这本书里的内容。但我开场就很抱歉地说，可复制的领导力已经变了，我今天要讲的是不可复制的领导力。我用了一下午时间说清楚了可复制的领导力2存在的意义和价值，也获得了大家普遍的认同。在可复制的领导力里，我们强调的是让 80% 的人做到80分，这是一个非常工业化的想法。因为在写那本书的时候，移动互联网还没有今天这么发达，各行各业的密次分布还没有这么明显，公司与公司的竞争更多的体现在平均水平的竞争上。换句话说，这个世界更多的体现着正常世界的特征。这是塔勒布的观点，即当事物呈现正态分布的时候，就叫做正常世界。当事物呈现密次分布的时候，就被称作疯狂世界。比如我们的体重、寿命、身高、阅读量、运动量这些指标就属于正常世界，特别多和特别少的都是少部分人，大部分人居中。而一本书的销量、名人的热度、财富的分配这些指标则更多的属于疯狂世界，头部的人拿走了绝大多数，剩下的人都差不多。在十几年前，企业的经营更多呈现的是正常世界，有厉害的巨头，也有破产的倒霉蛋，大部分企业都差不多，就像商场的销售额一样，可以大致用地段、坪效、装修估算出来。那时候谁也没有想过一个人坐在直播间里就可以卖出10家大商场的量。这时候你会觉得疯狂世界这个名字还挺贴切的。公司内部的变化也是如此。在正常世界里，一个优秀的员工可能相当于3到5个普通员工。比如我们过去看到的售货员、报关员、会计、工程师等，但在疯狂世界里，一个优秀的员工就能拯救一家公司。比尔盖茨说，一个优秀的程序员抵得上10000个普通的程序员，一个优秀的产品经理，一个优秀的作家，一个优秀的设计师，一个优秀的讲书人，都可以一个人活成一支队伍。为什么这个世界越来越趋近于疯狂？核心原因是技术，移动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云计算，这些新工具的共同特征就是给每个人赋能，消除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和重复劳动，所以最不可能被替代的创意部分变得越来越值钱，价值被无限放大，企业的价值创造全面进入疯狂世界。正是基于这样的大背景，我对领导力的思考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。可复制的领导力讲得依然有效，通过工具化提高员工的整体素质，让 80% 的员工做到80分。但最终拯救公司的将不再是这 80% 勤勤恳恳的人，而是 20% 甚至 2% 充满了活力和创意的离经叛道的人。工业化的时代强调标准化、流程化、简单化，因为组织和产品都是标准化的，人的个性和不确定性反而成了组织的绊脚石。所以正如亨利·福特曾经说过， 我只想要一双手，为什么还要来个脑袋？但在今天这个后工业化的时代，人的个性和活力成为组织最为稀缺的东西。如何保护和激发团队的活力，成为所有管理者最重要的课题。这些天才般的人都不是靠流程和规定打造出来的，而是自己长出来的。亚马逊在创业中总结出来的有路不走，任正非说方向大致正确，团队充满活力，都是这个道理。我也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，每一个成功的创业都是一次原创。企业内部的迭代和发展就是创业。过去企业管理所强调的对标、最佳案例，往往都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坑。因为环境变化太快，技术更迭太快，消费者兴趣转换太快，明星红得太快，凉得更快。所以，你只能做自己的最佳案例，而无法模仿和追逐别人的脚步。这就是为什么在了解了疯狂世界的背景后，我在这本书里要强调生物态的重要性。可以这么说，可复制的领导力是机械态的基础能力，可复制的领导力二是在进行生物态的启蒙运动。一个管理者要建立生物态的思维是很不容易的，其最大的困难不是理解这些概念，而是在实践中战胜自己的贪婪和恐惧。人都有这样的弱点，一旦成功就想控制。控制既能带来成就的满足感，又能减少失控的恐惧感。但控制的欲望和过度的自信正是生物态最大的敌人。即使是英明神武的乔布斯，也对大量项目产生过严重的误判，觉得自己的判断和决策能力优于其他人，往往是成功者的自我催眠。在生物态的世界里，成功是一件相当偶然的事，而随机性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作为管理者，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增加组织成功的可能性，让更多的人以更大的热情做方向大致正确的事情。同时，我们也要保持反脆弱性，让100次失败也无法伤筋动骨，但一次成功就能拯救整个公司。这就是我每天在讲也正在做的事情。在这本书里，你会看到很多图书对我的影响。首屈一指的当然是塔勒布的《反脆弱》和《黑天鹅》，他们让我接受随机性的巨大影响力，告诉我不要过度自信和傲慢，警惕光环效应对自己的误导。其次是一系列关于复杂科学的书，包括《复杂》《失控》《深奥的简洁》，这些书为我打开了完全不同的一扇门，让我从过去对计划和局部优化的迷信中解脱出来。当你试图用简单体系的思维方式解决复杂问题的时候，只会让自己和他人越来越抓狂，因为解决问题的方法本身就会带来新的问题。于是，你要优化和处理的问题变得无穷无尽。想想那些拼命陪着孩子上辅导班的家长就能理解了。解决复杂问题的密码在于生命体本身，对于组织来讲，就是组织的使命、活力和学习能力。这三根支柱一旦启动，你就会发现每个人的潜力都是无穷的。而这三根支柱背后的精神动力是对社会的爱、对自己的爱和对自然的爱。爱这个社会，才会想要做有意义的事情，才会有了不起的目标。爱自己，才会充满活力的生活和工作。爱尝试新东西。爱自然，或者敬畏自然，才会有好奇心。好奇心带来谦虚，于是所有的挫折都成为学习的机会。还有一类图书属于更早期的生物态实践者，比如《赋能》《不拘一格》。通过这些书，我们知道有人这么做过，而且很成功。我认为这本书的销量和口碑可能不会超过《可复制的领导力》，因为《可复制的领导力》谁都能看懂，而且符合大家的常识。我曾经在一家烤鸭店看到每个服务员都有一本可复制的领导力，说是主管要求他们每个人都看。而可复制的领导力二的基本理论是反常识的，因为我们平时看不到复杂体系，只能看到局部优化的效果。而且我所倡导的二的领导力模式 会让很多管理者觉得不安全、不爽，会让他们认为短期成本升高，但我只能如实地呈现我认为最有益的领导力心得，尽管它可能不会像一一样叫好又叫座。每个人都需要取舍，我是写一些大家更容易接受的观点，争取更大的销量，还是大胆说出我所能看到的真相，引发口诛笔伐，甚至再也没人推荐给员工看，这是我的取舍。你也可以继续保留控制和勤奋，让自己像个木匠一样累并快乐着。当然，还可以试着勇敢地接受疯狂世界带来的失控感，轻松地看着你打造的森林茁壮成长。